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2月4号，公元2003年2月5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三个非官方性组织在新德里举行和平示威，抗议中国处决藏人。到尼泊尔监禁的流亡藏人叙述狱中苦难。中国新年除夕，上百名维吾尔族青年遭逮捕。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三个非官方性组织西藏青年会、西藏妇女会、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上百名会员昨天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和平示威游行，抗议中国政府处决洛桑顿柱以及驳回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死缓上诉。上述三个协会的会员于上周三在中国驻新德里大使馆前举行了抗议示威活动，33名示威者遭到印度警方的逮捕。被监禁的当天开始，示威者就开始在狱中进行绝食，4天后全部获得释放。昨天西藏青年会和西藏妇女会、93运动的200多名会员聚集在新德里中央国会附近的加德蒙的地区，再一次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活动。活动组织者之一西藏青年会副会长丹增桑佩向本台透露，为了抗议中国政府对洛桑顿柱和丹增德勒仁波切的不公正判决，我们三个非官方性协会组织会员在新德里中国大使馆前举行了示威，并且继续在新德里中央国会附近的加德蒙的地区举行和平示威游行活动。整个活动受到了印度各界媒体和民众的高度关注。三个非官方性组织联合签名向中国政府、印度政府、联合国人权秘书长提交了信函，函中呼吁重视西藏人权，停止对藏人的镇压，尊重西藏人民所拥有的基本自由。西藏青年会、西藏妇女会、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三个非官方性组织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持续一周抗议中国政府的活动于昨天告一段落。活动组织者向本台透露，未来还计划举行更强有力大规模的活动，呼吁国际各界重视西藏问题。另外本台了解到，被判处死缓和死刑的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家属曾经受到中国官员的警告，不得打电话或接触媒体记者透露两人的情况，否则将受到严厉惩罚。当局还拒绝向洛桑顿柱的家属交还他的遗体。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遭尼泊尔监禁的流亡藏人叙述狱中的苦难，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以非法入境为名遭尼泊尔警察拘捕并被判刑的流亡藏人在狱中因饮食、医疗、日常用品等不足原因遇到了很多困难。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次任对上月底提前获释的其中一位流亡女藏人西利措进行采访时了解到，通常很多前来尼泊尔探亲或者试图经尼泊尔流亡印度以及返回西藏的藏人，在尼泊尔境内遭警方拘捕时，经过一段审问程序后，由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难民接待站出面领人才予以获释。但是在2001年，8名从印度经尼泊尔返回西藏的藏人在尼泊尔境内不幸被捕，并以非法入境为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当时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办事处为所有被判刑的藏人早日获释，多次向尼泊尔政府有关部门进行呼吁，要求放人，同时向尼泊尔法院提起申诉， 但是法院决定对八名流亡藏人维持原判，并驳回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办事处的申诉权。在被判刑的八名流亡藏人中，西律措因身体状况极差，引起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各部门以及各支持西藏问题团体的急切关注。上月底，一德国支持西藏团体向尼泊尔政府交付制定给西律措的1365美元罚金后，才提前获释。现在，西律措正在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难民接待站接受治疗。西律措向本台介绍关押在狱中期间的生活状况时表示，所有关押在狱中的流亡藏人尽管语言方面不沟通，遇到了很多障碍，一日三餐粗茶淡饭，致使身体状况不如以前，但是没有受到狱警的虐待，也没有安排在狱中干苦工。西律措还表示，对我来讲，最大的困难是身体状况一日不如一日，但是幸运的是，有西藏流亡政府难民接待站的精心照顾，才免去了很多顾虑。据了解，至今仍被关押在尼泊尔监狱的另外12名流亡藏人的饮食、衣物、医疗等方面，直接由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难民接待站提供援助。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办事处、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难民接待站、尼泊尔国际难民接待事务所以及国际支持西藏团体，目前为关押在尼泊尔监狱的12名流亡藏人早日获释，正在积极地与尼泊尔政府保持联系，并不断地进行呼吁。
春节前夕，河北省沧州市发生东土组织寻求新疆独立者策划实施的爆炸案，造成了一名公安死亡，多人受伤，警方已经拘捕了多名疑犯。香港明报今天报道说，沧州市刑警中心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士对该报证实了事件。她说，事件大约是年28号1月30日，是东土搞的，在沧州市内爆炸，已经抓了2-3个人。河北临近首都北京，沧州地区是回民在华北较大的聚居区，此案是新疆东土分子在内地策划实施的一宗罕见的爆炸案。据了解，事件引起中央有关部门的关注。另据台湾中央社报道说，旅居土耳其的维吾尔族人表示，新疆当局为了防范1997年2月5号伊宁暴动重演，自农历新年除夕至昨天大年初四，已经逮捕了350多名维吾尔族青年。自农历新年除夕至昨天大年初四，已经逮捕了350多名维吾尔族青年。维吾尔人士引述刚获自新疆地区的信息说，包括伊宁、塔城、克什市等维吾尔人居住区，公安当局在新年除夕之前就实施严格的宵禁，到处都是军警攀查路人的身份，并且强闯民宅，逮捕任何被认为可疑的人。被捕者大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今年元旦，新疆伊宁市电信局大楼的外墙曾出现维吾尔文的墙报，号召维吾尔人反对北京政权的民主压迫与镇压的政策，引发当局的紧张，担心可能与伊宁暴动事件的报复活动有关，下令军警单位24小时警戒。根据维吾尔人士引述法庭数字指出，1997年2月5号。新疆维吾尔人在伊宁市发动独立革命游行，数千人参加，并与中共军警发生冲突，407人遭到军警的击毙，随后中共当局进行大肆的逮捕，至今遭到处决及狱中失踪的人数已经超过了8000人，另有61000多人被判刑，其中11000多人为无期徒刑。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播送的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中文发言人、西藏通讯总编达瓦次仁撰稿的《台藏人民小心中共的离间》。
特别是在西藏问题上寻求和谈的时候，因为完全可以预知中共将会以此为借口，拒绝就西藏问题进行会谈，并继续暴力镇压西藏人民，同时却将责任归属于达赖喇嘛。江泽民这一招可谓既损又恶且毒。西藏的监狱中目前至少还关押着1200多位有名有姓的西藏良心犯，不为外人所知的人数一定不少。监狱外的600万西藏人民在中共的暴政下，基本人权横遭践踏。不谈作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就算是一个与此有关的普通人，处在达赖喇嘛目前的位置，即便从还轻重的角度来考虑，他也必须将西藏问题放在首要的位置上。所以达赖喇嘛这次的推迟对台湾的访问，其实不过是两害选其轻。如果访台可能危及西藏民族通过和谈减轻苦难的一线希望，这种可能性是绝对存在的。无耻的中共以600万西藏人民的命运为人质，要挟达赖喇嘛，在从不知公义道德为何物的中共无赖面前，除了推迟对台湾的访问以外，达赖喇嘛还能干什么？对于达赖喇嘛来说，这也是痛苦的、无可奈何的唯一的选择。如果达赖喇嘛真的像一些人希望的那样大义凛然地访问台湾，从而给了中共拒绝和谈继续暴虐藏人的机会，那么我相信即使台湾人民也不会原谅达赖喇嘛。在西藏和台湾之间，我认为重要的是双方的宗教文化和情感的真诚交流和理解。对于台湾人民应该理解，达赖喇嘛被迫推迟访台并不影响台藏间的友好交往，因为不是达赖喇嘛要放弃与台湾人民友好交流的机会，而是因为有600万西藏人民被中共绑票，从而阻碍达赖喇嘛和西藏人民与台湾人民的友好交往。只要认清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运用自己的智慧，让中共的离间诡计落空，台湾和西藏的友谊也会更加的牢固，因为这是建立在共同的境遇和信任、理解的基础上。听众朋友，到这里由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西藏通讯总编辑达瓦次仁撰稿的《台藏人民小心中共的离间》就全部播送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台湾财团法人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西藏问题研究员财家撰稿的《解决西藏问题的契机》。中共一再宣称西藏问题是西方反华势力所创造出来的一个政治名词，然而在1949年以前，西藏、中国乃至世界上都没有这个问题。它之所以会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共的入侵西藏，它的产生与发展自有其特殊的历史因缘和时代背景。1949年年底，中共军队开始进入西藏东部边境，50年中共占据西藏东部重城昌都。51年5月23日中共强迫西藏代表在北京签署所谓的17条协议。1959年中共军队开始镇压手无寸铁的西藏民众，导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及无数西藏人被迫流亡印度，西藏问题就这样产生出来了。西藏为了存活自由开始寻求国际援助。1959年、1961年、1965年联合国通过有关西藏问题的三项决议，从此西藏问题真正的浮上台面。特别是在80年代冷战结束后，冷战时代世界价值观得到重大的调整，使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思潮纵贯成型，这个问题也就成为引人注目的国际焦点。以上听到的是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中文发言人、西藏通讯总编达瓦次仁撰稿的《台藏人民小心中共的离间》，和台湾财团法人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西藏问题研究员财家撰稿的《解决西藏问题的契机》。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